好，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主恩常佳。首先呢，我是带着好开心快乐的心情呢，今朝早是回到嚟我的母校，嚟到有机会去宣讲上帝的说话。44年前呢，我是入读这个崇基学院。咁啊，亦都系逢周五咧，系一齐喺呢度咧，系参加嗰个周五嘅聚会啊，崇拜，好缅怀呢啲日子啊！真系转眼就几十年嘅日子。咁啊，崇基整个校园同我嘅成个家庭咧，都系一个好多回忆啊，因为我太太亦都系喺呢度崇基嘅神学院嚟到完成佢嘅献身啊，喺呢度毕业。咁我仔咧亦都系喺呢度咧崇基神学院咧嚟到毕业。咁所以我哋一家咧都系一个好有感情啊，对呢一个礼拜堂啊，因为佢哋嘅毕业礼咧都喺呢度咧嚟到举行。所以咧带住一个好欢喜快乐嘅感恩嘅心怀。今朝早能够有机会咧，翻到嚟真系母校嘅校园，亦都喺呢一个咁美丽嘅礼拜堂嘅当中。虽然我哋冇能够实体相聚，但我哋仍然咧透过网络可以嚟到进入大家各人嘅家中。喺呢个时刻，我哋一齐咧去聆听上帝嘅话语。所以再一次嚟到去祝福大家。每一位都能够在迎接复活节的日子当中满有主所给你们的喜乐平安。今天是中之主日，亦都是我们教会纪念耶稣受死之前最后一周的那个开始。刚才所听的经文我们都看到，主耶稣是骑着一匹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群众呢在耶稣那个进程的路上呢铺了自己的衣服啊，摇动棕树枝啊，前呼后拥地喊着，和撒拉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中之主日那个的我们纪念就是这个这么开心快乐当日的群众来到表达对耶稣那份的尊崇和欢迎。在你们的程序也有介绍这个大斋节期，大家知道大斋节期都是一些灵命的操练，可以这么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进入的最后一个站头了。因为经过了这个站头之后呢，就开始了这个圣周，我们传统叫做 Holy Week 或者叫做受难周。因为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就会经历好多受审啦，然后是会被判死啦，然后钉十字架。整个的历程我们称为受难周。当然我们会期待那个欢庆，因为下个礼拜日就是我们欢庆主耶稣复活他所带给我们的盼望。所以通过耶稣的受苦受死他的复活，我们整个的生命特别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仍然是满有盼望，无论什么的困难，无论什么的冲击。所以今早上我是藉着耶稣进入圣城的事件，还有我会用腓立比书第二章有关对耶稣那个的生命的颂赞来到认识。我今天的题目是荣耀之主，这位主是充满着荣耀，但是他在他身上他一生来到去在我们为世人所做的，他却是很谦卑的服侍。所以愿意我们一同来到去行耶稣所经历的路程，来到体会他的谦卑服侍的人生。从马可福音的记载我们看到耶稣是受到极大的欢呼，还有在夹道欢迎底下就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已经吩咐门徒预备好一只驴驹，就来到去进入。当然耶稣已经知道，咦，去哪个地方 咁吩咐啲门徒就话你牵只驴驹嚟啦，咁咁如果你有人问起咧，你话主要用它，咁啲人就会俾噶啦，咁咁呢个呢、这个安排当然有啊，耶稣好有心意地咧，系安排一个驴驹嚟到进城。在整个路途的沿途上，我刚才所提到的，他们是一路是去呼喊、啊、呼喊来到对耶稣的那种的赞颂，不单止喊和撒那，他说在马可一章十一章第九节，他说那将要来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甚至他说是至高无上的和撒那。那你看到这些的欢呼的声音，这些的内容，这些场景就好像古代君王进入一个城里面接受加冕，充满着什么呢？充满光彩，充满荣耀。我们首先要留意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场景呢，是不是由政府或者官方部门去刻意安排的呢？就好像我们今天呢，很多国家欢迎的国家元首啊、贵宾啊，咁啊，梗系要啊安排嗰个规格嘅规模咧，就由啊国家去发动。甚至你见到有好多人嘅欢迎咧，我哋会见到咧都系预先请定噶啦，啊嚟到咧夹动咧摇动啲花咁样，系咪咁样嘅方式嘅咧？我相信唔系，系啲群众好自愿嚟到呢一度，发自内心嗰种嘅欢呼，嗰种对尼赛亚嘅嗰种嘅盼望。他们呼喊和撒那，这个字呢其实真的很值得再有些心思，因为这个字在我们今天呢很多现代的唱的诗歌呢都会摆下去的，我相信大家都有唱过、啊、来到唱和撒那和撒那，这个字词好像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赞美的一个内容。事实上可能时代的演变，这个字本身是可能呢都变成了一种的赞颂，但其实这个字我们深究下去呢，它源自希伯来文的那个字源呢，其实是讲一个什么呢？是呼求拯救，或者翻译出来这么讲，主啊，求你这刻来到拯救我们。在撒母耳记下十四章四节，列王记下六章二十六节是曾经有出现，在使用的处境的时候，你见到在旧约用这个字的时候，都是啲百姓对他们的王去呼求帮助和保护。所以当群众去呼喊和撒那，他不单止只是说赞美欢迎耶稣，而是呼求好像对一个王的呼求一样，来到渴求那份的帮助和保护。或许这里是藏着一个历史的感情，因为当他们摇动棕树枝一路去呼喊的时候，或许一个历史的回忆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这段是一个什么回忆呢？就是在他们亡了国，在昔日在这个两约之间，他们被叙利亚人是占领了他们的土地。占领了土地之外，就更加是有些事件是令到他们很不愉快，是因为他们将一些他们认为不洁之物，其中有一个王将那些、啊、猪呢在个圣殿里面来到献祭。哇，你想想，对于那些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几大的侮辱。不单止土地被占领，圣殿被污秽，更加是逼那些马加比家族的祭司来到去做一些这么污秽的献祭。所以他们当时、啊、很出名的、啊、马加比家族呢就起来反抗。咁佢哋反抗呢就唔係有正规嘅军服嘅。咁佢哋用咩去识别呢？就係、是、插啲棕树枝，好似啲记号咁样。嗱，如果大家见到啲棕树枝呢，嗰啲就自己人啦，係马加比族嘅人嚟嘅。嗱，咁所以呢个背后原来有一个历史藏喺佢哋嘅民族嘅里面。咁啊，呢个马加比家族最后呢就叫做有一段时间呢，佢哋建立到自己嘅统治。我哋称呢段时期叫做马加比王朝。咁佢哋曾经发行一啲纪念嘅银币，个银币里面咧就刻有呢一个棕树枝作为纪念。嗱，如果我哋从翻呢段历史咁样嚟到去考察，咁样嚟到去睇，从翻一个咁嘅历史嘅向度去睇嘅时候，你会发觉其实 当百姓去咁样呼求耶稣，去赞颂耶稣和撒拿嗰时候，或许佢哋有一种对历史嘅好似昔日马加比时代嘅期待。呢个系咪我哋所期待嘅王嚟到带领我哋啊，能够搞一个成功嘅革命，嚟到带嚟一种新嘅改变咧？因为当日佢哋仲喺罗马政府嘅管治底下。所以从某个意义来讲，它不单止是一个欢迎赞美的场合，是一个有少少政治的意向的期待。所以无怪乎如果我们看四福音，我们参照马太福音21章第十节的记载，你有时间就可以稍后回去看，他们那里有一个很好的技术，就说当耶稣进城，他们描述那里当时很多的人，包括罗马的兵啊、以色列民，他们说十分被惊动，以致他们喊了一句说话，问什么呢？这是谁？即是他们说，这个是谁来的呢？这个是谁？是不是就是我们所期待那位来到拯救我们的尼赛亚呢？所以这个场景无论怎样，你看到他是带着一个被欢迎、被期待，希望来到去改变他们的生命，这位荣耀、有权力的、有能力的大能者来到当中呢，是帮助他们。事实上是我们的主耶稣是至高无上荣耀之主，值得我们去欢庆，值得我们去拥戴他为王。在我们的普通颂赞都有一首歌，来去拥戴我们的主是为王。这一种这样的呼喊来到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的，同样都应该是我们有的生命态度。我们期待一位荣耀的君王、荣耀的主是来到我们当中。不过我们细心又去看看百姓这样的期待，是不是就等于耶稣是符合他们的期待这样来到进入圣城呢？刚才我们去描述耶稣进入圣城的情景，以王者的身份来到接受热烈的欢呼，百姓亦都在历史的缅怀和对未来的期待的当中，拿着棕树枝去欢迎的时候，我们不禁要去问，如果耶稣作为荣耀的主、荣耀的王，请问他的宝座又在哪里呢？他的宝座在哪里？是不是在荣耀的宫殿、在宏伟的圣殿当中？答案全部都不是，他的宝座竟然是在那被高挂的十字架上面。这刻我们面对一个好，我们就说充满着好吊诡的真理。一位荣耀的主，亦都是上帝的儿子，要成为君王的耶稣基督，但他所选择的是以谦卑的方式来到进入耶路撒冷。在约翰福音的记载，他更加来到跟着的日子是为门徒去洗脚，那种谦卑的服侍，然后到最后一步一步是步上这个加勒山的十字架上，来到在以死的方式来到去承担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罪责。当我们翻回这一幕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作为一个君王、一位荣耀的主，为什么他不选择一个马匹来到进入呢？因为马是最能够在古代就代表君王，特别战胜的君王，来到打洋仗，一场胜仗，来到以荣耀的方式进入这个的城。但我们的主耶稣是选了一匹驴驹，而这个的拣选亦都是回应了或者是符合了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里面所预告、所预言的，他说锡安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啊，应当欢呼，看啊，这个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但跟着这句留意了，他是谦和地骑着驴，骑着小驴，是骑着驴驹子来到进入的。耶稣来到去完成这个在旧约撒加利书所预告，他不拣战马，因为马在整个旧约代表着战争、征服、杀戮、死亡。 驴驹是代表给人一个印象是平实、勤劳、温和、服侍，亦都是百姓日常的常用的交通工具和那种运货，任劳任怨的形象，默默地作出服侍。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叫门徒找一匹驴驹来到让他入城，正好是表明他来到不是为了来到战争，不是为了要夺权，虽然他是那位真正的君王，他是荣耀的主主，但他是一位谦卑，在这个世上他不以政治军事权力作为他要建立的地方，他以仆人的形象来到去服侍世人。所以同样在马可福音一个重要主题的一句，在10:45这样说，他说我来了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所以让在今天的中之主日，耶稣骑着驴驹进入城这个这样的意义所给我们的挑战，就是他本来是一个荣耀的之主，他拥有一切的权柄，但他甘心乐意来到放弃，他要成就父神的旨意，带着一份谦和、顺服、谦卑的心。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说愿意跟随主的脚踪，愿意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又能不能够去拥抱住基督这一份咁谦卑服侍的心智呢？在我们人生，我们可能很想选取的就是我们要建立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声望、我们的权力、我们一切能够有的那种生命的那种在人的眼中要尊敬的地位，但耶稣却选择放下。所以在腓立比书另一个段落里面的描述，这位荣耀之主他的虚己怎样能够成为我们谦卑服侍的榜样和操练。如果你说谦卑服侍要学的地方，最大的学习是什么呢？在耶稣的身上最大的学习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这两个字，放下。放下不容易的，即是大家都明白，有些东西你拥有了，你建立了，是成为你直至是能够可以觉得是值得骄傲的东西，或者你认为很重要的那个对你人生很有重要价值的东西，要你放下，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但主耶稣他因着爱，他乐意去牺牲自己，为了顺服父神的心意，他甘心去为别人舍命。在腓立比书5:5-11就是这一段这么伟大，我们称之为叫虚己论的一个的经文。我想在这里再读一次给大家听，让我们都再一次来到藉着这么宝贵的一段对耶稣生命的重赞，我们有所学习。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众膝都要跪下，众口都要宣认，就说耶稣基督是主，来到归荣耀给父上帝。咦，大家可能即刻会察觉，咦，同我哋刚才嗰、那个你哋程序嗰度嘅文字好似有少少唔同嘅咁啊。我用呢个系呢一个和修版嘅版本啊。咁你会见到咧，和合本过去一路嘅翻译咧，一个好令我哋都唔容易去解释嘅一个字眼就咩咧？佢话佢本有神嘅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咁大家读过呢个版本系好熟嘅，不强夺的咁，咁系咩意思咧？咁我想同大家咧一齐咧了解呢个字眼，从而睇到耶稣点样放下呢一段被称为好伟大嘅耶稣嘅嗰种嘅生命嚟到虚己。我哋点样嚟到正确了解呢段嘅经文？特别喺第六节，当佢话佢本有上帝嘅形象，呢、这个本有呢、这个字，英文好似话 to be 咁，其实喺希腊嘅原来嘅字咧，系一个好有力嘅字眼。喺 NIV 嘅译本当中咧，佢紧随住佢跟住佢后面嘅名词咧，佢将佢翻译为佢有真本性，即系耶稣系有上帝嘅真本性。即是话，当耶稣成为人之前，佢本身就系真神，佢有完完全全嘅神性。我哋成日讲话 fully God。如果耶稣唔系有完全嘅神性咧，佢系唔可以拯救我哋嘅。这个都是阿他拿修在他的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既然这样说他有完全的神性，虚己又指什么呢？虚己是不是他倒空了自己的神性，将自己的神性完全都没有了，在他在地上的这一段日子当中失去了他的神性呢？有某些主释家是用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但这个绝对我们不应该这样 去理解。那个虚己这个字本身在保罗新约呢都用过若干次，他所指的不是倒空了自己的神性，是所讲的是有时有某些的事物，有某些东西他那个的功能的发挥呢，他暂时呢就将它停了，不是那样东西没了，不是指倒空那些具体的东西。即是说主耶稣不是在地上将他自己的神性呢完全倒走晒，冇咗神性，唔系咁嘅意思。我哋嘅理解应该话咧，按和修本嘅翻译咧，佢个翻译系个意义咧，系更加表达系咩咧？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的地位。呢、这个就系和修版喺嗰个了解底下咧，作一个更正。即使话佢本来就系拥有呢样嘢，佢原本就有嘅。不过他不去霸住他，他不去坚持要拿住这件事，他本身有上帝一切的荣耀，他是荣耀的主，他有那份的荣耀尊贵地位，不过他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所以他不强夺，他不会硬去霸住。在美国的翻译版本呢 ASV 当中呢，他这样的译法，他说他使自己变得默默无闻，即是说本来充满着荣耀，充满着光彩，但他将自己变成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没人识，没人知，没人赞赏，收起了一切人家本来可以赏识他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理解，这位荣耀的主确实他拥有上帝的本性、荣耀、权柄、地位，并且受住天使天君的敬拜，但当他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之后，我们的主耶稣就不在这种这样的荣耀当中来到表现自己。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所改变的是他存在的方式，不是他的本性。主耶稣在他这一刻来到世上，就放弃了天上那个存在那种荣耀的方式，而甘心乐意放下这一切他本有的权柄，来到做一个谦卑服侍的仆人来到世上。我相信这个就是和本不强夺那个很重要的所谓表达那个意思的所在。我们的主耶稣不单止虚己，他跟着个经文他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即是说在他整个神性之上加了人性，成为人的样式。这个人性的加上其实是加上了限制给他，所以在耶稣在世上他会肚饿，他会有情绪，他会流眼泪，他是需要搭交通工具来到去由这个地方去到某个地方，他受着人作为一个人在一个时空里面的限制。 而这位荣耀主不单止受住时空的限制，更加是成为人一样的软弱，他一样会有疲倦，他会有挣扎，在心灵里面好像我们人一样，只不过他没有犯罪。在整个受尽限制当中，腓立比书就将他那种层层降卑的那个过程来到描述给我们知。他取了奴仆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跟着说什么，就谦卑自己，全心顺服，去到那个地步什么，以至于死。试想一下，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说听你的出世就是预备你要死的，那我们对很多人来讲都不是很接受。你最终呢，你的服侍呢，最终是会做到死的。哇，我相信都没人敢做这份工，即是如果有份工拿你做，做呢就以至于死，死到最后我钉死十字架的。那你想想哪个敢做呢这份工，但事实上我们的耶稣就是这样。不单止死，是采取一个十字架，在古罗马里面最羞辱的死刑。本来是专为记罪大恶极十恶不赦那些严重罪犯而设的刑具，就竟然要施在耶稣的身上。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思想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实在要好感谢我们这位荣耀的主，他为我们牺牲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他倒空他自己，愿意来到降到最深的深渊。一会大家读使徒信经就一句了，他受死埋葬降在阴间，降在阴间是经历那个彻底的死亡，为的就是去拯救我们这一班有罪的灵魂，让我们能够重拾可以和上帝和好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礼拜的圣周是很值得我们来到好地有更好的思想、反省、预备。我们愿不愿意效法主耶稣这种谦卑生命的榜样呢？愿不愿意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虽然耶稣这个这么独特的道成肉身和倒空他自己的这种的历史的经验，我们是不可以重复耶稣这件事，我们本身没有一个荣耀的地位，以致我们降卑。虽然有一首诗歌在现代都是这样的，我经常说愿降卑，其实使乜降卑，我们本来都卑的，只有与耶稣这么荣耀的地位才降卑的。我们要谦卑，我们有没有一种有耶稣的这种信服的心智，为了完成上帝所交付给我们的旨意，能够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我们都甘心乐意去学习放下我们应有的权利，担负起艰苦的，可能是对于你来讲都是给我们的十字架，愿意继续去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和挑战。你这样去进入这个圣周，就充满着真正的意义。所以在这里我作最后的跟大家一起的鼓励，昔日耶稣骑着驴驹，以一个谦和的形象进入耶路撒冷，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很重要。我相信绝对他不是做门面功夫，就是说扮了一个很谦和的样子给你知道。因为现在是事实上很有趣的，我们说有些现代的政客，他们会聘用一些形象的顾问去度身订造一个亲民的谦卑形象，好赢得民众的掌声和选票，从而是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啊各方面来到获取利益。有些形象是可以叫做制造出来的，通过一些舆论啊或者是一些传媒啊各种的方式来到好赢取到民众的给你那种的掌声支持。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这样的，好像政客一般这样来到去扮谦卑，他确确实实以他生命的里面真实的生命来到成为一个放下他的生命的一切来到去服侍。他放低他的身段，放低他的尊贵，放低他的地位，以牺牲的生命的精神走向各国他山上去成就这个的救赎。所以在这个礼拜当中，我都在 昨天我同弟兄姊妹嘅一啲喺周六嘅崇拜嘅我哋都係预录啦，我都用咗两句说话嚟到去鼓励，所以我都愿意将呢两句说话呢係送俾大家，作为进入圣周大家一起嘅操练。呢两句说话係我自己一生侍奉呢咁多年呢都係我嘅鼓励同埋座右铭。第一句係咩呢？就係为己无所求。唔容易嘅。人生真係好多时求自己嘅嘢㗎嘛。能够为己无所求。即係话喺整个生命里面呢唔係以自我为中心。其实我哋蒙咗得救之后，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嘛，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咁呢个係第一个精神。但第二句更加要接住好紧要嘅，就是、为主，为咗我哋嘅主耶稣，就无所留，能够毫无保留嘅，愿意以一个奉献嘅精神嚟到去服侍。当然呢个系一个进程，我哋要操练嘅，为己无所求，为主无所留，能唔能够有一种咁嘅生命嘅心智？你见到我哋主耶稣嘅生命就系咁。毫无保留的将他最重要最宝贵的生命就是这样为我们而写下。在教会的传统里面有很多的信徒在这个受难周都有一些的操练的。可能包括在那个的食物方面的节制，他们会吃一些比较简单的食物，例如吃面包啊、白饭啊，或者这个礼拜只是喝一些稀粥啊，甚至有些人为了这样有些禁食的时间就是喝清水。当然每个人的方式不同。但背后的精神就是什么呢？我们愿意用一个简朴、虔诚、谦卑的心怀，预备好我们各人的心，用至诚的态度来到去迎接和纪念我们这位为我们受苦受死的耶稣。所以愿此去祝福大家在进入这个圣周，然后去经历受苦节，来到去迎接复活节的日子当中，让我们都能够发出和沙纳的欢呼和那份的感恩。愿主赐福你们每一位诚心所愿。